您好，
哎，
我问您一个问题啊，
哎，
我们这里经常接触大量的创业成功的富人，
嗯，
但我发现他们大多数都是二婚，
嗯，
那说明他们是不是很花心啊？
嗯。这个问题呢是一个现象与本质有分离的问题啊。当然我们搞学术的要严谨一点，这个你说富人这个怎么个算富人啊，我们用这个福布斯抽样统计的这个数字来界定富人。我们中国呢经过抽样统计推测，这比用实际数据加总出来的数据还更准，抽样统计数字其实更准，因为你各方面数据加出来的以后啊，它有很多水分的，有一个假象的。从统计学推测呢，我们中国净资产到达1亿以上的大概是13万人左右，我们净资产超过3000万的大概是200多万人。所以呢，实际上的这个富人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多啊。有人说上海随便一套房子都1000万，你本身就是从链家地产出来的。实际上你们知道这个上海房子成交的主力是在400万左右，根本不是1000万。1000万那些房子呢是少数挂在那里，流动性很差，老看见1000万但是卖的很少的，而且这1000万当中还是有负债的。所以真的要达到净资产3000万呢，真的可以算是相当富的。达到5000万以上的呢，那就更富了，1亿其实是很少的。那么我们观察到，确实这些财富达到非常高的程度的人呢，二婚的比较多。我以前也以为这些人比较花心，后面接触多了以后发现不是这么回事。这个人啊，特别花心的人啊，这个财富是很难累积到3000万、5000万、1亿以上啊。要注意啊，我们说的是净资产，因为一个人净资产是3000万，给人外观的财富常常是1亿。因为为什么？资产包括负债，包括你欠的供应商的钱。净资产3000万其实是挺不容易的，一般你要达到3000万、5000万、1亿净资产这个级别的人呢，他都是事业心很强，他如果很花心啊，他赚不了这么多钱。那问题来了，为什么这些人二婚比例又特别高呢？竟然不是很花心，二婚比例又特别高，怎么解释？经过长期的接触以后，我算搞明白了，原来要白手起家，净资产达到这个规模，绝大多数人都经历过一个非常艰难困苦的过程，要把家里的钱全部榨干，亲朋好友的钱榨干去投资，而且长期住小房子，经常颠簸流离，家里顾不上，到处欠债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很少有女的能够跟她同甘共苦熬过去，因为这样的男人在大多数女人眼里是一个很不踏实的男人，整天胡思乱想，好高骛远。一般做妻子的就会要求你赶紧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呢停掉。而且要注意啊，大多数创业过程的人都经历过创业失败的经历，多半都是失败以后再重复做，再失败再重复做成功的。我们有一个统计数字，假定创业成功不算是否赚钱，只按活过五年算，有 97.3% 的企业活不过五年，可见创业失败率有多高。那么你屡次创业失败，这我老婆就觉得你这个老公真的是很好高骛远，很不踏实，要求你赶紧呢踏踏实实找一个工作，或者去考一个编，做一个事业单位公务员，矛盾就会很大，经常就闹得离婚。最后胜利的成果是谁来接呢？二婚来接。那么这些巨富的人非常花心的这个程度，跟正常男性相比啊，他的这个平均数还更低。什么人更高呢？小富的人更高。为什么巨富的人平均花心程度更低？我们一定要讲逻辑了，当然数据也证实，逻辑也能推导得出来。他如果花心程度高于社会平均数，他就成为巨富的概率 非常低。那你还有什么问题吗？
那老师，您创业过程中经没经历过很艰难困苦的过程吗？
我创业过程中是属于少数派，异常顺利。这主要是源于我是本身对于企业管理的理论呢是比较扎实，避免了很多坑。当然即使你避免了很多坑，也不能保证你100%成功，再可能是加上我运气的这个因素啊。因为我在早年创业选项目的时候，我不是凭一种感觉去思考的，而是有逻辑分析的，所以提高了成功率。所以我出国学术专著，怎么看项目啊，投资方向怎么看项目，那个学术专著不是一个坐在书斋里想出来，这是我几十年经验的打拼的总结，你可以看出我启动着一个逻辑过程。所以我倒是蛮顺利，但是我是属于少数派。